在讲教会团队的侍奉，所以也看见弟兄姊妹在各样事情上面要报名加入各种的侍奉，选择自己按照的负担跟主的带领进入各样侍奉。那么到下礼拜是最后一天报名，所以最近的信息我都想到讲到教会的问题。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经验是这样，我想大部分教会也都没有离开这个轨迹，就是多半是在一面侍奉的时候一面成熟。所以教会在开始侍奉的时候可能零零落落，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或者以比较有规模的教会，你就看见他的侍奉呢是上轨道了，而且弟兄姊妹好像能够各尽其职，知道个人的岗位个人的工作是什么，所以给人一种整齐的感觉。那这个其实不是完全定规来的，而是从操练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我自己在寻求主的话语的时候，就想到也许圣经里有一些榜样给我们可以看见。从前我很喜欢讲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个教会侍奉的蓝图，有很深的属灵的这个观点啊。保罗在这里面的神学也比较完全，但是好像在实行上面呢，我觉得我自己在就想，有些教会很可以做我们的帮助，那所以我选中了腓立比书来作为教导，来作为沟通的一个媒介。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比较从圣经里面我们比较可以看得清楚它怎么样建立的，而到最后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教会差不多已经经过十年的时间啊，十年呢差不多也是神州教会的时间啊。这个十年之后的教会呢有相当的规模，相当具体的一些成长，所以我喜欢试试看啊，我就选择用这段经文来这段圣经来作为帮助。要讲几次呢我还不知道，也许我们一次一次的看。那今天我们就先看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负担很多类似的，因为这个教会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一开始就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啊。那我们就跟自己考虑，我们神州教会情形也一开始就是对于传福音很有负担，所以也许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能够从这里得到借鉴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就读到读十一节啊。好，大家一起来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证明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能不能讲完不晓得，也许讲完还不够啊，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但为什么选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是可以说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具体说明什么事情，但是已经点明了腓立比书这里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件事情。那我们会注意到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教导怎么样同心合意传福音，因为好像在腓立比教会已经有相当的领受，相当的明白，也可能已经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从这段来讲呢，这个腓立比书整个的结构啊，我们一看就要想到这个书信的问题啊。所以很简单，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很显然这是一个问安的话，也说明了作者是谁，并且跟收信人关系。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到十一节呢，是保罗一个祷告，这个大的祷告其实分作两部分，一个是感谢，一个是为他们祈求。好像这个在格式上面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叫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里面的信息虽然是格式，虽然是一个现成的格式， 因为在当时写信的规矩呢，通常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不像我们今天收信呢，一下可以把翻到最后一页来看，是不是啊？谁写来的？而且信封上就已经告诉我们谁写来的。通常呢，这个当时用蒲草纸啊，因为已经是进步了，不用羊皮了，羊皮比较贵。那蒲草纸写的时候呢，是卷起来的啊。这个我们看过这个电影也有说，古代的书卷书啊都是卷起来，不像中国呢一册一册很早就可以翻开来啊。其实国画也算一卷卷轴拉开来是吧？上上下下字都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一刚开始就要知道谁写信来的时候呢，不能放到最后是吧？你不能说写完这封信才知道谁，看完之后才知道谁写，那就很难猜了，是不是？所以一刚开始就把注明了谁写这封信，那我们就知道这封信谁写的，保罗写的。那虽然他这里具名呢保罗和提摩太，但是你读完整本书信你会发现其实是保罗讲话。提摩太为什么名字也站在这里呢？因为提摩太当时可能跟保罗在一起。那保罗在什么地方呢？当然送信的人知道他在哪里，那所以大概也会告诉他们说这是保罗从监狱里面写来的。但是底下你就会读到，因为在第一章也提到保罗在监禁捆锁中间，而且他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整个狱营的全军呢，好像说这个重犯一样。怎么会这样情形呢？当然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会知道，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好几次他被监禁啊。他当然在腓立比以后也被监禁过，因为他在那里带了一个禁足得救。但是这个像是一个长期的监禁，不像短期的监禁啊，不像这个被公安带去问几天就送出来，不是这样，而是长期劳改，大概这样情形是吧？所以这个情形保罗你读的时候你知道呢，这封信很可能啊是保罗从罗马所在那里写的啊。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最后到了罗马他被软禁起来，他虽然在自己所住的房子中间呢他是活动的有受限制，不能随便活动的，不能太离开太远啊，不像现在呢还给你一个脚铐，上面有电子东西，坐太远他会知道的啊，没有这些情形。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当保罗真正是受审判的时候呢，可能他是当重刑重犯监禁的，因为控告的罪名呢可以大可以小，结果可以如何还不晓得。所以这些事情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见。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在监禁中间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腓立比人呢知道他在监禁中间，所以曾经有一些馈送给他，送一点钱给他，使他可以打发在附近的，也许禁足可以对他好一点，或者呢至少租房子的时候他有钱可以住，大概这些原因。所以保罗谢谢腓立比人。但是这封信呢不仅仅是一封谢函而已，在谢函中间保罗也表达了他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关切，而且特别对于教会的成长有相当重要的提示啊。所以这些信呢我们看的时候有这样了解。刚才我们也读到，虽然一开始在这个感恩的话里面就提到腓立比教会怎么样重新和以兴旺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最关切的不是他们怎么传福音，而是他们怎么样能够荣耀神，荣耀归把叫他们结满仁义的果子，换句话说叫他们的生命能够丰盛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仅仅鼓励传福音而已。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常常觉得说传福音很难的，而且传福音啊这个没有路出去，但是腓立比教会当时不是这样的，反而保罗更关心的反而是他们属灵上的成长，怎么样能够叫他们爱心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啊多而又多，一直的长进。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一个殷切的盼望啊，希望他们整个的这个教会整个的能够被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保罗作为开创这个教会的人一个最早奠基的人，一个使徒，他所有一切的盼望啊。当然这里就再叫我们想起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也许大家读使徒行传有这样印象，我就很快说一下。当保罗第二次往亚洲去的时候，去往西面去的时候，在那里保罗本来是要往比特尼去，要往亚洲去的，但是他有一天在夜间的时候，他感觉到灵里面感觉到不安，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在异象中间用一个马其顿人来呼召他们，所以当时保罗的感觉就要往欧洲去。他到了马其顿，头一个租房城就是腓立比。当然保罗很清楚啊， 他的同工保这个路加，还有可能这是提摩太也在身边，因为提摩太在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他们当地的人就介绍把这个提摩太交给了保罗。那可能提摩太是第一次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们信主的，他信主的，他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他母亲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信主的过程跟保罗一定有关系。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往欧洲往这个都西面去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提摩太交托给了保罗，保罗就带着他一起侍奉。所以这里一个团队，保罗带着提摩太还有路加，还有一些可能还有希拉，可能几个人一路的往欧洲去了，到了腓立比。很稀奇的，保罗没有到了腓立比没有立刻就大张旗鼓啊，也没有到处宣扬，就先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大概他们打听那里有一些人可能是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个影响在那里祷告，河边有个地方。那么因为是河边呢，就有一个吕底亚，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那么她是生意人，当然她也是一个敬虔的人，她可能是入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可是她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保罗就讲到看见她这个专心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因此呢就带领他信主。而吕底亚真的信主，他信主以后呢也把全家带来信主，所以他们全家接待保罗和接待他们同工。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这是腓立比教会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以后呢，这个好景不长，或者说撒旦的工作很厉害，就找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子跟着他们背后，而且讲的话呢很奇怪，好像替他们的宣传，就是至高神的仆人呢，你们要听他啊，至高神的仆人。但是这个撒旦呢，这个使女身上有点法术，有点邪灵呢，附近人也都知道，而且他的主人呢，用这个来可以大概知道一些将来要发生事情啊，好像这个教鬼人有一些特别神奇的能力，所以叫他主人大得财力。附近人也都知道这个女孩子不太正常。但是呢他背后有一些什么能力呢，他们就知道是有能力的。所以当他这里喊着说这些至高神的仆人传讲救人道理，如果保罗跟他们搭上，跟这个女孩子搭上关系了，这个使女搭上关系的话，我想福音就完了，因为把福音当作把它降级到跟邪灵的工作一样，这个呢是撒旦厉害的工作。所以保罗当时就这个使女跟他走了两三天以后呢，保罗一句话就吩咐鬼从他身上出来，所以这个主人得财力的机会也没有了。因此这些人就心里记恨，就把保罗下在监里。以后就是在大家都很知道夜间歌唱，保罗和希拉的夜间歌唱。不晓得为什么提摩太跟路加在这时候没有被关进去啊，他们没有被关进去，原因是什么不清楚。但是总之呢，领头的两个人保罗跟希拉就给逮起来了。那么当然他们在监狱里面夜间歌唱的时候地大震动啊，结果呢这个禁足吓一大跳，以为犯人都逃走了就要自杀，但是保罗把他叫他安静下来，并且带他信主。这个禁足呢战战兢兢的啊，那里最有名一句话，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保罗说你和你全家都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所以这个禁足就转过来医治这个跟保罗负伤，还给他吃饭啊。那么当然这是腓立比教会建立的初期的状况，有一两个人非常特别的情形下面信了主。那之后呢，保罗没有多待太久就走了，可能在回程的时候设立了长老，因为在那笼统说保罗在回程过程中，在传过福音地方呢就在各地设立长老，这是保罗的工作，他都是宣传福音有人得救了就把教会交给他们。好像当时教会也不是需要一定传道人怎么样的栽培，好像很自动自发的，弟兄姊妹都新有的这个新的信仰，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在他们里面，因此他们就在主里面长进成长。那保罗的工作呢，就是常常传过福音之后回头去看望他们，兼顾他们，在信心上面再继续帮助他们。当然所有的书信也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写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书信，虽然是个人书信，它是写给全教会的，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的所有的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先讲到众圣徒，然后再提起来说啊，还有各位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头一句我们注意到这里情形，保罗呢没有提到他使徒的职分， 因为这个教会它建立是很清楚的，没有人怀疑他使徒职分。腓立比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教会。而这里保罗提到他的身份，特别提到仆人两个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跟提摩太一起做工，所以用两个人名字发信呢，当然提摩太不是使徒，所以保罗就说是仆人。这个仆人在他原文里面叫做 doulos， doulos 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是奴仆，好像是被这个没有自由的奴仆啊。这个英文就是 bondsman， bondsman， b o n d s m a n。那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他被，因为他是被卖的，被卖给主人的，所以他没有自由的。他如果逃走，就是逃奴，可以说是家奴。这个是虽然是有没有把他拘禁起来，因为要他做事，但是他的身份不是自由的，他是属于主人的。那保罗就喜欢用这个字，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啊。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使徒虽然他蒙召做使徒啊，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说，我们不像别的使徒啊，叫可以得的荣耀，他反而是卑微，自居卑微，取了奴仆的样式 ，doulos 啊，做了奴仆的样式。那这个字呢，就十足说明保罗对于他侍奉跟侍奉上的态度是谦卑的。他不以自己是一个领导人自居的，他是一个服侍人的态度。那今天呢，在21世纪的时候，这些话比较容易接受，比较明白，因为许多人有民主的思想啊。这个我的女儿呢，她在检察官室做，所以她是一个公仆啊，她是 public servant。他给我看，他有一个牌子的。我女儿很有意思的，她说我们学会啊，这个人家给你看，你要给人家看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个police badge 啊，有这个警察的警徽的，哼，就拿回来，还没看清楚要收回来，人家还没看清楚，看一眼看到就拿回来啊。这个他做给我看，我女儿很滑稽的，这样甩一下，让他还没有看清楚到底什么字，赶快收回来啊，免得泄露天机啊。那这是 public servant， 他在检察官室做，是公仆。那今天的人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早一些，尤其是从帝制底下帝国这个皇帝的思想出来的话，凡是做官的，像保罗也说了，不是空空的配件，做官的是有权的，是能够管理的，所以你受他管，他有权柄，你就得乖乖听话。这种是早期的啊，这个并非民主自由的思想，而是皇权的观念。这个但是在保罗身上，也许因为神的恩典，你看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来他做什么？我来不是做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保罗在这很清楚，他是仆人 doulos 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今天我在教会里若是有点服侍，若是神给我恩典叫我来服侍别人，这是极大极大的荣誉，不是说我身份就降卑了，而是服侍别人。那今天呢，只有一些比较封建比较错误的思想，会觉得啊，因为我受人的服侍，我高人一等啊，那种是在教会中间是要不得的。当然因为教会里面我们服侍很多不信主的人，难免他们可能也有一些世界上的思想，等到他们有一天发现，哎呦，服侍我的是个医生哎，是个什么博士，怎么他们甘心做这样卑微的事情，他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基督耶稣的恩典。为什么基督耶稣他本来是富足的，是吗？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怎么样，腓立比书里面也说到，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那等到我们读到那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仔细思想。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到，后书写作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他的贫穷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富足。那这是神恩典，降卑自己来服侍。所以保罗一开始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白地表示基督耶稣的仆人，他的身份是仆人，无论他怎么样站在领导的地位带领整个的教会，但是他的心态是一种服侍的心态，是一种做仆人的心态。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呢，是教会需要有人管理，待会我们还要开同工会，吴昌弟兄走了以后还得有人取代他的工作，但是这种服侍的地位不是居权柄，而是甘心降卑，愿意服侍人，所以这个才是教会应当有态度。那保罗在这里用他的用字呢，就给我们看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啊，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那保罗和提摩太，那么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的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这里呢，当然他写信的范围是有一定的这个对象的。怎么讲？因为在腓立比这里呢，他们可能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传递这样的信，他不能够指名道姓把每一个名字都写出来。但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他就成了一个教会啊。这个在基督里呢，是本于神，不是我们自己要在基督里就在基督里的。那怎么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保罗在腓立比，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怎么放的呢？因为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哥洛西书里面也说，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迁出来，搬家了啊，把我们迁入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中间。所以我们的地位改变了。圣经里用这个字 in Christ， 在基督里来说到这样一个特权，这样一种改变，这个救恩的结果，在基督里。那么在没有在基督以前，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也在亚当里面，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可能我们得救是没有感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只可能觉得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吧？我们信主以后，求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或者我打开我的心，让基督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但这个怎么会在基督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很奇妙的。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一方面呢，我们因为信主的缘故，接纳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地位又改变了。从此以后，我们不是在自己的里面，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好像基督耶稣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概念，不只是一个人的概念，不只是一个身位的概念，而是把我们摆在一个不同的地位里面。怎么说呢？在这个地位里面不再被定罪，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他一样，在他的里面蒙了保守。那这个概念很不容易说出来。有一次我在塞班市的时候，一些老弟兄姊妹们，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太容易明白。不过正好那一次呢，大概有一次火灾，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什么叫做火灾呢？你去看过这个焦土，对不对？烧了一片都烧干了，烧黑了。但是你晓得吗？烧黑了的地方就不会再烧火了。如果你要找最安全的地方，那是已经火烧过的地方最安全，因为没有材料给它烧了，对不对？在树林大火很危险的。事实上我小时候也看过一个漫画啊，这个很聪明的这个不晓得是什么小动物啊，大家都在逃难的时候啊，当然你晓得这个火灾的话，这个动物有求生的本能了。但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想办法逃到一个已经烧过的地方，你就安全了。当然动物没有火种哈，小时候读的童话不一定要很合理的，是吧？那但是如果是人的话，你如果顺着风向追跑，你永远跑不过火。但是如果也是我想象的，不要真的有人这样做哈，如果你化根火柴把前面烧了，你就躲在烧过的地方就安全了。但是你在这里不晓得纵火队还是救火队，不晓得救火哈。但无论如何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如果在已经被审判的地位审判过了，就不能再被定罪。那因为基督耶稣已经被定罪，已经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再被定罪。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名词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这个圣徒两个字最有意思，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成圣，但是在经历上面，神要引领我们一天一天的向他，这是圣洁的真正定义。我们信主以后呢，一方面我们是已经放在一个地位里面不再定罪，而且放在一个地位已经成圣，因为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圣洁。但是在经历上面，我们会越来越经历到怎么样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并不是表示说这个腓立比教会都已经成熟，而是他看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地位。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这里当保罗提到这里的时候，提到除了圣徒以外，还提到几种人，一个叫做监督，一个叫做执事。监督和执事。那我很感谢主，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没有说写信给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和众圣徒， 他先谢什么？先谢圣主。这就提防人有一错误的观念，认为在教会里面有阶级，是吧？长老执事，然后是圣徒。那么当然你了解说写信给长老的，然后长老传给执事，执事呢给弟兄姊妹看。不是的，保罗先把圣徒放在里面，表示说长老和监督也是圣徒的一份子，但是他们当然有不同的责任。监督是为了群羊属灵状况的健康而设立的，执事呢是为在教会中间各样的服事而做的。所以这些事情在教会中间，你看使徒行传有他立起来的榜样啊，在保罗书信里面也对于监督和执事的选择跟设立有一定的原则。那这些都是经过案例的手续的。所谓案例的手续呢，不一定只是按手在头上，而是众人认可的意思。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这些人愿意出来服事；一方面呢，也是教会同意说这些人应当在服事中间会得的人的接纳的。所以这个呢是腓立比的教会情形。那在你这里看呢，也可以看出来腓立比的教会已经比较成型了。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可能只有设立长老，没有设立执事。可是十年以后，这个教会达到一个比较完全的地步，就是又有长老，又有执事，又有监督，又有执事。所以这个十年中间有许多没有在圣经里记载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不再是一个年轻教会的概念，而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日趋稳定，而且日渐的有组织。教会的组织是不得缺少的，当然组织的完整与否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发展。如果组织太僵硬了，它的发展有限制，但如果组织太松散，它发展的时候会有许多的弊端。所以这是整个的教会的事情啊。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讲的详情，可是从这里话呢看见说这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而且这个教会的不断成长不断的进步中间。那么当这里保罗问安之后呢，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先讲恩惠后讲平安，这里很有意思的，这里呢恩惠跟平安两个字啊，恩惠是希腊人写信说常常有的问安的话啊，愿恩惠愿啊这个 grace 啊，恩惠的问恩典啊，那这个世俗上的翻译呢翻作恩惠，圣经里翻译呢翻作恩典，这个多一点。什么叫恩惠呢？恩惠就是我对你做了一件好事，朋友中间常常彼此施恩的啊， do me a favor 是吧？这个当然你跟人问安的时候，你表达你的亲切，表达你的关怀，你表达说你愿意为你的朋友做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恩惠啊，彼此有恩惠啊，这个是希腊人这个写信的习惯。但是保罗呢在当时早期教会里面就采用了这个格式，也可以说呢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文化的影响呢，保罗不认为他有害，所以把他接纳了，所以他也用恩惠两个字。但是他的恩惠呢很明显的在保罗整个神学的思想里面，这个恩惠特别是指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说恩惠平安从什么主，从我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的思想里面恩惠是神对我们的一些恩典，不是人和人彼此中间的恩典，而这个恩典的特质是在基督耶稣里，在神里面的，经过基督耶稣，透过基督耶稣，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父神呢是各样美善之事的源头。当我们想到整个源头事情来源的时候，有一天有我跟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很深的认识，只是一种商业上的关系。那我们有机会谈谈话，他谈话中间发现我是基督徒，他说你真的相信有神呢？那你想在这个场合里我讲什么呢？我没有跟他大篇的传福音，我只讲了一句话，我说当然如果没有神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够他讲的。我说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清楚的概念，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美善从神那里来。所以当保罗讲的恩惠的时候，今天我们讲的神的恩典的时候，从神那里来。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我得的我不配得的。当有人对我好的时候，从前这个我有一个长辈，他 他是虽然是大学毕业很有教养的，但是他的用字呢是很土的，因为他是乡下地方来的。他就说哎呀，他就讲了，他说你对我好呀，你对我好呀，就一直讲这样的话。当然老年人有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他们感恩的感激，讲一句话，哎呀你对我好好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什么叫恩惠？恩惠就是对人好，很简单，讲的土的，恩惠对人好。什么叫恩惠对人好？什么叫恩惠？就是对人好。神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神是恩典的来源。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领受恩典，我们也要对人有恩。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如果你跟他交往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很孤僻，怎么很小气，或者说很刻薄，这些状况就表明他不够恩典。他的本性为什么不能够与人有恩呢？因为他没有接受别人恩典。但是基督徒不同，基督徒接受了神恩典，所以也应当对人有恩典。所以这里保罗的问安很简单，愿恩惠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我们的神还有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里讲到简单的问安里面讲到一些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原则，不仅这样他还提到平安。平安呢是犹太人书信来往中间常用的话，小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们在西区 Culver City 这带住，很多犹太人住在这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邻居是不是犹太人啊？很多犹太人，尤其在这个West LA 往北面走一点，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他们见面也好，书信也好，常常用 Shalom 这个字， Shalom 就是平安。什么叫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神的平安。他们最在乎一件事情，神的平安。因为在世上寄居，犹太人有很深的感触，平安。什么时候能够平安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恩惠，有神的怜悯，他们就能平安。在那样一种弹丸之地，而且整个犹太人亡国之痛这么多年，他们这个整个的 disparia 整个的在分散的过程中间，他们发现一件事情，神给他们恩惠，叫他们得平安。所以这里两件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是平安。而这里呢不能把次序调过来，为什么有平安？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这里保罗很直接的采用了当时在书信上面他们所有的习惯，问安的话，恩惠平安。他也可以把希伯来人跟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沟通，因为腓立比教会可能有犹太人，可能有希腊人，都有。所以他的问安，恩惠平安，可以把两个族裔的人都放在一起。那今天你要知道，虽然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是我们同样是蒙恩的人，可是族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族裔就代表文化，文化代表一种牢不可破，或者说约定的事情，该怎么做事，该怎么方法，这个文化的力量影响很大。所以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也许基督徒早期的就有这样的概念，一方面根据犹太的传统，一方面新接纳的提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两方都要照顾到。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文化更是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各式各样太多了，还有欧洲的各种移民来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文化相当很多元性的文化的地方，而世界上越来越少单纯的文化的了。所以在这里基督徒的接纳可能是最合适做世界公民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你太喜欢做中国人，那你就很困难。甚至有些人很喜欢做美国人，美国也有很多特别的极端，像三 K 党这样，就很不容易做世界的公民，因为他看别的民族不能接纳啊！不要说美国历史上就有种族的问题，唯一能够化解种族之间难处的基督徒。为什么？神的爱。为什么？神对于所有人都一样接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是普遍的接纳，因此当我们接受神的恩惠，神的平安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广泛接纳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在腓立比当时也是一个多元性的城。为什么？他是从罗马在这个马其顿的头一个住房城，在这里呢曾经为什么叫腓立比呢？因为腓立这个君王啊，在这个在凯撒以前的君王，他就把他的打仗剩下来打赢了之后，这些人没法安顿了。当然打仗如果都打死了，只要给抚恤金就好了，对不对？活着怎么办呢？他 这个军人解退退役之后要安排，要不然这些人呢手中有兵器，而且这个出身如此，性情也多半做点影响比较野蛮一点，会在社会上面造成不安，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呢放在腓立比这个城，这个城呢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可是呢它是一个军事的要地，至于商业呢，当然有人就会有商业，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像刚才我们说过吕底亚就是来做生意的，所以这里呢也有多元性的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这个城市呢整个的背景使得腓立比的教会呢成为一种融合性的聚会。那这是腓立比的教会，当保罗给他们问安之后呢，你看保罗书信也很有意思，保罗给任何地方任何教会写信，常常是先把他们带到祷告中间，换句话说，保罗如果没有足够祷告的负担的话呢，就不会写书信。也可以说腓立比教会自从保罗离开以后呢，始终没有离开保罗的心，就好像生的儿女一样儿女个个都长大出去了，可是从来没有离开父母过的心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心。保罗也这样对待腓立比教会，所以当这个教会带着馈赠给保罗之后，保罗就不断地为他们祷告，而且可以说是不是等到有了馈赠才祷告，他怎么说呢，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当然你说腓立比教会可能感谢神很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对保罗十分的顺服，而且对保罗非常的好，但是你如果读保罗其他的书信呢，保罗差不多每一个教会他都能感谢神，每一封书信他都是先感谢神，所以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实在有恩典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到神面前第一个感谢神，而且为了别人的时候先感谢神。我们常常先到神面前对人抱怨，哈，弟兄，主啊，你看这个弟兄怎么样？主啊，你看这人怎么对我不公平？没有像保罗这样一个宽广心胸，他总是先感谢神，好像他能够在任何人身上找出感谢的理由。你去读保罗书信，这个值得我们学的了。我们单独读一封书信可能感受不深，可是你读过保罗所有的书信，连哥林多教会所谓声名狼藉的，我们的感觉这哥林多教会要不得，但是保罗为了哥林多人也感谢神，当然更不要说为了腓立比教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不是教会的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他会为着腓立比教会感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特别提到我的神每一个人他个人的经历在神的面前，这是个人，他不是骄傲，而是我的神。那怎么说呢，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姓方，叫方克人那现在是一个传道人在北加州，那他当然也认识很多朋友，他也传福音，很多人这个听他讲福音。那其中有一位呢，这个姊妹，她呢结了婚，先生却没有信神，学生没有信主。你知道很不幸的事情啊，有一天当他去捡树，在美国发生的捡树去修树，爬在树上面去修，一不小心掉下来，结果瘫痪。那当然这个瘫痪以后事情很严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他讲得很有意思，等到他一跌下来之后，他知道自己性命有危险，他说他跟他太太讲，我要信神，然后他说我要信方克人的神，很有意思，叫方克人的神。这个故事当然很可惜很可怜，他信主以后没有多久就过世了，但是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方克人的神。你知道圣经里面称神叫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我们读创世纪读到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新约里面耶稣也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人经历神，神是他们的神，对不对，希伯来书这样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神都不在乎。假如今天这位神能够说贺长明的神，哇，感谢主，陈永胜的神，陈医生的神，哇，你想这名字不一样，你要总盼望说这是我的神， 因为什么？个人的关系。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遭遇这个海难的时候，他说：“昨夜我祷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不是任何人的神，是我的神。”为什么？说到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啊，这里保罗把他一个个人的经历放在腓立比人面前，为什么呢？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今天我们的祷告会需要检讨检讨，因为我们呢在祷告会中都苦苦哀求，不是欢欢喜喜祈求啊。我可以讲诚实话，我们在祷告会中就说：“哎呦，这么大的事情，神啊，你总要做一点吧？我跟你讲十件事情，你总要做一件吧？”啊，好像觉得神是能力很有限，而且觉得说是我们这么麻烦他，不是的。保罗说：“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祈求。”而且原文里面呢，这个祈求呢，不是说前面说祈求，这因为翻译上的关系了。他说：“我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每次为你们祈求，都是欢欢喜喜的。”这里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保罗认识神的旨意，但是这也是跟他的个性、跟他的态度有关系。刚才我说，保罗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不仅是有恩典，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仅有恩典、有信心，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每件事情他能够积极的看，保罗也不是盲目的，好像今天我们讲盲目的讲什么 positive thinking 啊，什么就是积极的去想，从积极面来考虑，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而且对事情沉着应付，看得很清楚。而这一段的不同就在于他亲自认识这位神。当然，如果你要讲保罗的经历，《使徒行传》九章讲的那么清楚，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神，今天我们这里不讲。所以保罗从他个人经历开始，对于神有真切的认识，因此他有信心为了教会祷告。说一句真话，说一句真话，为教会祷告的确是信心的表现。每一个教会照人看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啊！我写了一本书叫《问题教会》，教会问题是吧？写哥林多教会。但弟兄姊妹们，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侍奉主的人，永远他的口中不能对教会有消极的话。为什么？教会是神设立的，教会是神负责，耶稣基督是这里的牧者，他要负的一切的责任。所以只有把神的儿女召聚起来，让神的儿女信心增加，来跟随神的旨意。所以在祷告的时候绝对不能消极的祷告，说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把教会关掉吧，不能这样祷告的，你不能这样祷告的。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那叫我传福音说一个人也不得救，不能这样祷告的。这是你没有信心才这样讲胡话。保罗每次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神用异象带他到马其顿，所以他知道神在这个教会一定有他特定的旨意。当然每一次的工作保罗出去都有神的旨意，可能当时不觉得，可是至少在他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带着带了一个提摩太，现在在腓立比的工作带着提摩太，把提摩太造就成为神的工人。所以这些事情是保罗所以积极的原因，当他看见神在负责引领的时候，他对教会有充足的信心。我的时间不太够啊，好像连十一节都讲不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知道这个教会头一天开始就有福音的负担。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看不见他们做了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来传递福音，但是既然保罗这样说，我们就相信这个教会从头一天开始，很可能就从吕底亚身上开始。刚才我们讲到吕底亚，简单的介绍他自己信主以后，神开他的心窍，他留心听保罗的话，所以保罗一说他就接受主。然后他对保罗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若以为我真是信主，请到我家里来住。为什么？他要接待保罗，可能也要跟保罗学习，可能保罗就带着吕底亚一同侍奉传福音。你知道传福音不是要等到神的儿女非常成熟之后才会传的，从头一天，从我们得救的开始就可以传福音，从我们信主的一开始就可以传福音。好多人一开始信主就该传福音，你不要以为传福音这样很老练才能传福音，是你越老练呢，可能传福音越有信心越有把握， 可是在你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传福音的本事。你不要等到三年五年成熟了才传福音，不是的。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在这里有几个要紧的字，叫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当然今天我的时间不够了，所以得赶快讲啊。那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这里要注意到耶稣基督日子，因为保罗的历史观教会观是有结束的，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在再来之前我们必须做那个差我来者的功啊，因为只有在白天能够做功，彼得耶稣自己讲的，到了黑夜就没有人做功了，所以趁着还有白日，也就是说现在神给我们时间要传福音，因为有一天福音的门会关的，有一天神会时间结束的，耶稣基督自己要来。但是在这里呢，保罗说什么？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之功，神开始的工作一定要成全的。神怎么感动我们里面有负担要传福音，神一定负责，别的我不知道，传福音神负责。为什么？是他感动我们要传福音。那我自己刚刚开始侍奉组的时候，先在 UCLA 跟 USC 两个校园里面做个人工作，那的确是学生呢忙得不得了，而且大学生呢蛮骄傲的，不是那么容易听进福音的啊。那是70年代福音的浪潮呢已经过了，60年代有一次相当的复兴，到了70年代的时候好像没有以前那样子容易信主。但是神负责，我们传福音好像没有果效，还是有果效，我不去讲他详细情形，神鼓励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看见收成啊。所以这个 UCLA 今天还在这个我们神州的这个负担跟祷告中间，还是要传啊。而且学期快要开始了，下一个礼拜我们的侍奉聚会可能就要谈一谈福音的问题，今天下午有同工会，如果可能我会先做一点铺路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这里保罗说他相信的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个工作，神会开工，神开始在人里头，谁也负责啊。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这里呢讲到我们今天主题，一同得恩。你知道当保罗到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遭遇许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他个人被监禁，但还不是这样，保罗说什么呢？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不论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保罗个人受苦的时候，他有一个思想，都是恩典。这个是为什么保罗那样有信心那样积极原因，因为他看见一切事情都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看法？顺境逆境都是恩典，因为在顺境中间可以感谢，但是在逆境中间有许多学习，所以保罗看都是恩典。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都是一样的哈，喜欢神的祝福，是不是在神的祝福中间明显的我们会感恩啊，生意也好，这个工作环境也好，老板对你也好，一年有好几篇文章发表，这个如果是做医生的，来的医生来的病人呢，个个都给你医好了，也不要担心有人控告你巫医的事情，多好啊，是不是要感谢神恩典？你当然会感谢神恩典，对不对？但是在逆境中间呢，夫妻老婆孩子不合作，同事跟你刁难，遇见老板很挑剔，对你前途没有保障，现在整个经济不好，加薪也不成，你能不能感恩呢？能不能感恩呢？保罗说不仅是恩典，你们跟我一同得的恩典，英文里面更有意思， My partaker of grace， 跟我一同领受生命的恩典。保罗自己的痛苦也变成腓立比教会的恩典，所以在保罗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大概不好两个字已经从保罗的思想里面排除了，不讲，从来不讲，因为他从每一件事正面的领受，从神的手中领受，都是恩典。哪一样事情不是恩典呢？丽华你病了，恩典啊，我们不能这样讲啊。但是保罗说是一同得恩， 有多少人因为在你病中得到神的恩典？你自己也要在病中得到神的恩典，这是保罗的思想。保罗没有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受苦，保罗在监狱里面可以的，但是在监中的时候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保罗个人所遭受的苦难变成教会的祝福，很稀奇的，这不是道理的问题，实在是这样。你要讲道理，很多道理可以讲，但是每一个道理你讲的时候都有人不服气，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当你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的思想里面改变，认为说神把我放在这样环境里面有他自己的旨意，美好的工作使我能够更加经历他，你有没有蒙恩呢？只有一种情形你不蒙恩，就是你拒绝神给你这种恩典。你一定要挑选神给你怎么样恩典，不一定有。但这里保罗说呢，就是在我受什么，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有份于这个恩典。所以你知道保罗对哥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一种真的是特别的感觉，什么呢？这些人保罗虽然不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心跟保罗是契合的，真正是有交通的，他们真正是关心保罗所做的事情，而保罗也觉得所做的每件事情跟腓立比教会有关系，虽然他人不在那里。这是一种深厚的在说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联合。腓立比教会是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可以体会得到保罗的态度，所以这里真是非常重要的话。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或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有份，一同有份与这个恩典，一同参与了这个恩典。 Partaker, My partakers of grace, 是我的同工，在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这里更讲了身体的原则，一个肢体受苦，许多肢体受苦，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许多肢体一同得荣耀。这是保罗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教会的观念，一定要有教会的观念，不是几个人小小的组个团契，不是的。这一类的恩典，这一类的思想，在教会的观念里面是最容易明白。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不是说团契不是身体，而是说团契里面要有这种教导，教会里面要有这种教导，使人明白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眼前看得见的几个弟兄姊妹们，大家你爱我我爱你，你吃饭我吃饭，不是这个，真正的明白身体生命的连结。所以保罗在这能够说，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或是你们知道我是为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在这恩典中有份。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就是神，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保罗最后讲到，先是讲了感谢，现在讲了祷告。他为着腓立比教会祷告是腓立比教会所缺乏的，而且说他是希望他们一直这样长进，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不是说腓立比教会没有爱心，我想我们都可以说信主以后我们都得了神的爱，不是没有爱心，基督徒都有爱心，但是在爱心，这个爱心显在什么呢？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什么叫知识？什么叫见识？这个知识，当然今天我们常常讲神的话语，所以对于神的认识，越认识神越得到这个爱，越认识神越有更多的爱，所以不能缺少的。很特别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基督徒对于神的认识不是只是仅仅知识头脑的，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相对你所经历他的爱一定增长。为什么今天我对神的爱经历那么少？因为我对他的认识停止，不是退步，是停止，停止就是退步。所以这里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什么呢？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一直增长。 爱心不断的增长，一个教会的兴旺跟爱里面的建立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当身体的成长的时候，在身体上面什么，在基督的爱里面渐渐的增长，身体的增长伴随而生的一定是爱，爱也是成长的动力。当我们认识神越多的时候，这个爱越实际的显明在我们个人身上。这第一点。第二点它什么呢？是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生命的改变。常常我上次我讲信息讲到马大的时候，讲到玛利亚，讲到拉撒路，生命的改变，在侍奉中间生命的改变。我们说玛利亚代表神的话语的接纳，拉撒路代表生命的改变，马大他生命的改变显明在侍奉中间。腓立比教会也是这样子，保罗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能够诚实无过，他们能够分别是非，也就是说他们有各样的分辨的能力， discernment， 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他们所表明的见证，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第三点什么呢？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结果子。这个结果你知道，既然说是仁义的果子，就不一定是指的福音，福音当然是果子，可是我们又说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有九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所以你看见这里，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非常的满意，因为他们从头一日就兴旺福音，但是还有许多祷告。这个祷告是要叫腓立比教会能够达到成熟，能够达到更具体的成熟的地步。显明在什么事情上面？显明在他们爱心不断的增加，多而又多；显明在他们对主的认识不断的增加，多而又多；显明在他们生活的表现，并且显明在他们生命的经历中间。在基督耶稣里，保罗不是随便喜欢用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所有结果子必须在基督耶稣里。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葡萄树连在枝子上面，在它的里面就结果子更多。这个果子是什么？生命的果子。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有圣灵的果子，好叫我们归荣耀于神。保罗最终的祷告是为神，不是为腓立比教会，注意到没有？以神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保罗的思想中间成长，会成长。当我们接受了保罗的思想，保罗怎么样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这个祷告也变成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也是保罗为着众教会的祷告。保罗的思想在神的旨意中间，在基督耶稣里才有生命的果子，并且是荣耀父神。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短短的只看了十一节，但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真东西非常的丰富啊。最重要一点，保罗提到的概念就是说，你们与我一同在恩典中间有份，而这个恩典不是指的单单顺利的时候。那么保罗从这个思想开始，既然一同蒙恩，蒙恩结果怎么样呢？生命改变，教会成熟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叫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荣耀归给父神。好，我们祷告。